费祎来到岐山前营，给丞相诸葛亮报信，说是江东孙权被曹睿杀得大败。曹睿真把孙权杀败了，嗨，这位孙权呢，败得还真挺惨呐。他自从接到丞相诸葛亮的书信之后，他真听了丞相的话了，自己呀御驾亲征，统兵30万，兵分三路取中原，因为这里有个平分天下呀，真要是把曹魏灭了，得过中原来，那么这个天下呢，自己呀和西蜀平分秋色是一家一半。孙权挺高兴啊，盟友嘛就得有个盟友的样子，既然是诸葛亮丞相写来的信，我怎么也得出兵。他这一御驾亲征啊，人家曹睿也是御驾亲征，带领数十万大军兵分三路迎敌孙权呢。孙权呢，让人家曹睿用了一个火攻计，把他的粮食也给烧了，战船也给烧了，嘿呦，把孙权烧的是蒙灯转向。最后这个陆逊呢，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说是咱们两气夹攻，让曹睿是腹背受敌，没想到送信的这小校让你曹睿给抓了去了，这个消息走漏了，那计划就算破产了，两气夹攻也攻不成了。陆逊告诉孙权，万全之计，咱们只好撤兵。所以呀，孙权叫曹睿杀了一个闭门不出。费祎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赶忙赶到岐山来给丞相送信。诸葛亮一听这个消息，这精神压力可太大。诸葛亮之所以给孙权写信，就希望孙权从东线一进兵，那么自己呢有打魏斌这盒万国这么一杀，两气夹攻，使司马懿呢首尾难顾，只要江东一出兵，那对西蜀来说是非常有利啊。没想到孙权让曹睿给杀败了，这个指望算破灭了。所以诸葛亮非常着急，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当时是长叹一声，昏倒在地，可把在场的文武给吓坏了，赶忙把丞相给扶起来，把腿盘上，轻轻的抹擦着前胸，轻轻的捶打着后背，丞相醒来，丞相醒来，丞相啊，呼叫了半天，诸葛亮这才睁开了双眼。大家这么一看，哎呀，怎么了？丞相吐血了，可把大家给吓坏了，赶忙拿来手巾，轻轻的给丞相擦一擦嘴角的血迹，把诸葛亮给扶到了床上。当时最紧张最着急的，那就得说是姜维姜伯约，可把姜维急坏了，他急忙跑出大帐。姜维干什么去了？请医生去了。他跑到军医营，就把这20几位医生都给请来了。怎么这么多呀？感情诸葛亮丞相这次六出岐山，在动身离开成都的时候，刘禅不放心，派来了4名御医。姜维啊是个有心的人，他也很担心丞相的身体，姜维特地在汉中请了几位名医，这样是御医名医加上军医啊，好几十位。姜维都把他们给请到大帐来，赶快给丞相诊脉呀。这众文武一瞧，咱们都别在这儿站着了，怎么都在大帐里，这样乱哄哄不行啊。好多人都悄悄的撤到帐外去了，大帐中只留下了费祎、杨仪、姜维、廖化、魏延、王平这些人在这儿伺候着。这些位医生们呢，大家推让了一番，让几位很有成就的医生给丞相诊脉。这几位老先生给诸葛丞相诊完了脉之后，他们轻轻的退出了寝帐，来到大帐中往这儿一坐。 姜维几员大将一看先生的表情，呀，姜维是倒抽一口冷气呀、啊！怎么回事？不好！只见这几位老先生是眉头紧锁，一个劲儿的摇头啊。姜维有点急了，列位先生，丞相病情如何呀？哎，几位老先生互相看了看，真是不好开口啊，没法跟姜维将军说呀，但是不说不行啊。怎么，他们只见这几位大将站的那地方，个顶个的虎目圆睁，都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们呢。你们得说说丞相这病怎么样，是服药啊还是怎么办呢？你们不能光是这样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呀、啊、这几位大将真着急，但是还发不得火。姜维冲他们摆了摆手，他抢步上前。姜维啊，也是强压住那焦急的心情，平心静气的冲着几位先生拱了拱手，啊，几位先生，丞相病情到底怎么样，得用什么药啊？有一位老先生忍不住了，他看了看姜维，没等说话，那眼泪是夺眶而出。将军呐、啊，丞相为国操劳，积劳成疾，今日已经病入膏肓，下药恐怕也难以奏效。旁边坐着的和站着的那些位医生们都不住的点头啊。可是这时这几位医生都哭了，再看姜维站在那儿傻了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几位先生，那也得用些药啊。对对呀、啊，将军放心，我们马上出方。几位先生提起笔来，你写两位，他写几位，真是各尽平生所学，把压箱底儿的本事都用出来了，把所有的好药也全都用上了，马上给丞相煎药服药。费祎、杨仪、姜维轮流着伺候，白天是费祎和杨仪，晚上姜维伺候。丞相病势很重啊，有时就昏迷不醒啊，可把姜维众将给紧张坏了。姜维他赶忙传令，代替丞相传令，派几位大将是严守大营。前营派的是魏延、魏文长，左营派廖化，右营派的是王平，有严加防范，不许走漏半点消息。丞相病了，绝不能把这消息扬出去，那要让曹魏营中司马懿知道了，还了得了？下令全军将校是人不卸甲，马不离鞍，枕戈待旦。按现在的话来说，叫一级战备。最忙的就是姜维啊，白天处理军情大事，晚上他要来亲自伺候丞相。姜维站在诸葛亮的床头，看着丞相诸葛亮，见丞相仍在昏迷之中，姜维心如刀绞啊，当时是泪如雨下。他与丞相诸葛亮啊，不仅仅是将相的关系，而且还有师生之谊。诸葛亮把姜维看作是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学生，姜维呢，把丞相看作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，所以他看老师病成这样，姜维心里头怎么能不难过呢？我老师啊，这纯粹是累的呀。正像 医生说的那样，积劳成疾，不管用什么药恐怕也难以康复了。姜维站在这儿，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。他轻轻的由打寝帐退出来，走到大帐口的外边，站在帐口外。姜维低着头在这想啊，他想什么？能用什么药，用什么办法，使得丞相病能好啊？哎呀，无论如何，丞相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！如果这时丞相要是一命归天，呀！姜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，他暗暗的告诫自己：不许你再胡思乱想了，要想就得想一想怎么样才能治好丞相的病症啊！哎呀，姜维猛地想起来了，听人说世间不是有一种灵丹妙药吗？能够起死回生。唉，想到这儿，姜维摇了摇头，上哪儿找灵丹妙药去？我听人说，古之名医扁鹊可以止下活人，可惜扁鹊先生早已过世。我知道华佗先生能起死回生啊，但是华佗也不在了。哎呀，姜维想来想去，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。他突然眼睛一亮，哎，有了，我何不把丞相送回成都医治呢？那比在这儿强多了。对，嗨，姜维一想，不行啊，怎么路途遥远，从五丈原这儿把丞相用车辆拉回成都，根本不可能啊，这便如何是好呢？姜维急的一个劲儿的直搓手，他猛地怎么一抬头，天哪！姜维看见蓝蓝的天空布满了星斗，此时天上是银河耿耿，玉露粼粼啊。五丈原的西蜀大营是旌旗不动，雕的无声。姜维不眨眼的看着天空上的星斗，哎，他猛地精神一振呐、啊。姜维想起来了，我听人说呀，古有攘星之说，就是说祈祷攘星啊，这人就可以能够延长寿命。我老师，我家丞相，何不攘一攘星呢？这可是一线希望啊！如果丞相攘星奏效，病体痊愈，我姜维当告祭天地呀、啊！我心甘情愿，就在大地上跪他100天。姜维想到这会儿，一转身跑进大帐，他也忘了应该放轻脚步了。由于他过于激动了，当走到寝帐前的时候，他这才觉察出来自己走路脚步太重了，赶忙收住脚步，轻轻地走进了寝帐。这时候诸葛丞相已经苏醒过来了。何人站在床前？姜维轻轻地把帐帘掀开。啊，丞相，姜维在此伺候。说着话，姜维往下一俯身，丞相您好些了吗？诸葛亮强打精神，睁开二目，看了一看姜维，摇了一摇头，不曰：恐怕我命在旦夕呀。哎呀， 姜维听的这会儿眉头一皱，啊，丞相，我听人说呀，古有攘星延寿之说呀，丞相，您何不攘起一番？如能奏效，真乃是西蜀之幸，汉时之幸啊！说着话，姜维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啊。这时丞相诸葛亮心里也非常难过，他知道自己病势沉重，恐怕这次是难以康复了，也就是说知道自己不行了。但是作为诸葛亮来说呢，他不愿意这样撒手一走啊，因为汉室没有复兴，国家还没有统一呀，也就是说自己的壮志还未酬，怎么就能这样走了呢？不过可有什么办法呢？现在听姜维这一说，攘星，诸葛亮缓了一口气呀，点了点头。伯曰，我幼年学过攘星之术，不过年久了，不知是否能成功？姜维一听，哎呀，丞相，不妨试一试嘛。我想，这攘星小术对您来说，并不难吧？丞相，您就试验试验吧。这时，诸葛亮丞相的精神稍好一些，他让姜维扶他坐起来。姜维把诸葛亮给扶起来，身后用被窝和枕头给呛上，姜维坐在床边听候丞相的吩咐。诸葛亮说一句话缓一口气，因为这个气息太微弱了，他告诉姜维如此这般，方能祈祷。姜维领命，赶快出去安排。他找来了749名小校，让这些小校身穿皂衣，手持皂幡，围在中军保障的四周，在这个大帐里边设摆下香案，香案上摆着祭物香花呀，然后准备了7盏大灯，在这7盏灯的周围呀，又摆上了49盏小灯，单有一盏灯放在地中央，这就是丞相的本命灯，说是祈祷7天，这盏灯不灭，丞相就能延寿一季，一季12年呢。姜维全都布置完了，然后告诉大帐周围的小校，不论是谁呀，也不许叫他随便进帐。小校答应，众小校都知道丞相病危呀，所以谁敢不尽心呢？谁又能不尽心呢？将军您就放心吧。姜维一听，拱手冲小校施礼，多谢了。然后姜维到寝帐扶起丞相，给诸葛亮穿上八卦仙衣，慢慢的把诸葛丞相扶出寝帐，来到大帐之中。诸葛亮看了一看，点了点头，认为姜维安排的很周到，随后告诉姜维取剑来。姜维赶忙把7星宝剑递到丞相的跟前，诸葛亮连拿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哎呀，姜维心里这难过呀，他两个手扶着丞相的右臂，诸葛亮跪倒在地，主告上苍，亮生于乱世，甘劳临泉，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，托孤之重， 不敢不接犬马之劳，是讨国贼，不意将星欲坠，阳寿将终，仅书尺素，上告苍穹，福望天慈，福垂见听，取言陈算，使得上报君恩，下救民命，可抚旧物，永延汉嗣，非敢忘其，实有情切。诸葛亮是诚心诚意祈求上天，为了蜀汉的霸业，为了兴福汉室，报国救民，国家统一，屈延陈算，就是请求上天能让他多活几年。诸葛亮主告完毕，是匍匐待旦，一直跪得天亮，第二天还要扶病理事，都病成这样，还要带病处理军务，又是一口鲜血吐在帅案上，染红了令旗令箭，姜维在旁边看着，真好似刀刺肺腑，滚油煎肠一般。从此诸葛亮丞相日则记忆军机，夜则步刚踏斗啊，西蜀营中上上下下心情都十分沉重，整个的西蜀大营也都是那样静悄悄，鸦雀无声啊，一连几天没有动静，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曹魏营中那位司马都督的惊疑。啊，这是怎么了？西蜀营中怎么一连几天不来讨战了呢？哦，司马懿站在他的中军帐内，倒捡着二倍，想了一想，难道说诸葛亮病倒了不成？如果说主帅不病，西蜀营中绝不会这么平静啊。慢来慢来，司马懿刚想到这儿，他又提醒自己，难道说是诸葛亮在用计？也未可知啊，我可不能不防。司马懿啊，为了弄清楚这个真相，他悄悄的把夏侯霸叫来了，他告诉夏侯霸，我给你3000人马，你多带鼓炮到西蜀营前去讨战，把声势造得越大越好。如果说你刚一接近西蜀大营，人家有将校出敌，你可赶快退兵啊。如果你人马到了西蜀营前，西蜀大营闭门不战，那就说明诸葛亮病倒了，你可千万记下，遵令。夏侯霸一听，嗨，心说都督您放心吧，起哄骂战我还不会呀、我带着这几千人就冲着这西蜀辕门嚷嚷，管他诸葛亮病没病，如果他没病，我也把他给吵病了，他要病了那更好了，我好立刻回复都督。这夏侯霸领令之后，他到各个营中去挑选，挑那军校都是大嗓门的，然后准备200面大鼓，多带一些信炮。随后夏侯霸带领这3000军校就奔五丈原西蜀大营摸来了。西蜀的营寨仍然是那样的平静，您可别看表面上的平静，西蜀营中上至将军下至小校都非常紧张，特别是这些员大将， 整天那个心就在喉咙口这提着。这几天来他们也不知道丞相这个病体是怎么样了，那个大帐也不让进去，中军保帐外边站着那么多小校，穿造衣迟造饭，据说是丞相白天处理军务，晚上彻夜不眠，把这些大将都给惦念坏了，就是好人这样熬也不行，丞相也不吃药也不看病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尤其是这姜维啊，他是每天晚上必然要陪着丞相一直到天光大亮，除了扶持伺候丞相之外，这姜维啊就瞅着地上丞相那盏本命灯，他天天呢悬着个心吊着个胆看着这盏灯，他就怕这盏灯出什么毛病，怕有打那大帐帐缝滋溜钻进一股贼风来，再把这灯给吹灭了，自己每逢走在这灯前呢都是蹑足千踪的，驾着万倍的小心。姜维每天看呢，有时看着看着就看那灯头火出现了三个，姜维的眼睛都看花了。可是有一点是姜维非常高兴，什么呢？他只见这盏本命灯啊还总是那样亮。哎呀，姜维盼呢，盼这七天日限，丞相说得清楚，只要是七天本命灯不灭，就起兴有望。哈哈，姜维几乎是度日如年呐、啊。他一会儿一会儿的盼，一时一时的盼，一天一天的盼呢，已经盼到六天头了。姜维心想，只有这一天了。他望着这盏本命灯，灯啊灯啊，就剩下这一天了，你可千万万千别出意外呀，为了我家丞相能延续几年寿命，你呀一定要亮到七天。姜维是这样，诸葛亮丞相何尝不是如此，他之所以能够相信，也是为了能够多延长几年寿命。诸葛亮并不是贪生怕死，他是确确实实为了西蜀的霸业和汉室江山，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，所以他这才整夜相兴。诸葛亮这几天呢也是怀着不安的心情瞅着自己这盏本命灯，看到第六天晚上这盏本命灯仍然是那么明亮，诸葛亮心里头很高兴。正在这时，突然听营门外一阵大乱，紧跟着腾腾腾一阵脚步声，啪，由着大帐外边闯进来一将，一抬腿一脚踢翻了本命灯。